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娜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又一起见面了。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小燕，大家好。
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，我们一起来彼此的分享，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彼此的互动，不单单听了，也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，或者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。
同样呢，我们今天还是有两个环节，一个是点亮你我他，另外一个是高文老师给我们分享的男人研究所。
那今天呢，在点亮你我他当中呢，我们要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生命之桥。到底这个生命之桥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起来听。
虽不相识，但彼此相顾；虽不见面，但彼此鼓励。身边人的故事，点亮你我他。
人的一生当中，好坏参半。如果你觉得高兴的事多，那么你一定是个乐观和快乐的人。当你意志消沉的时候，当你感到灰心沮丧的时候，如果听到别人一句鼓励的话，或者是读到一节的能安慰人的经文，相信都会使你重新振作，让你鼓起勇气来面对眼前的困难。韩国首尔的马浦大桥曾经被人称为轻生之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短短的5年之内，有超过100人在那座桥上自杀。首尔市政府为了解决这个自杀的问题，想出了一个方法。你觉得是什么方法呢？当地的政府没有去提高大桥围栏的高度，也没有筑起高高的屏风来遮挡大桥两旁的风景。政府没有采取这一切的措施，让路人不轻易地跳下去。他们反而利用一些鼓励人心的话语，让打算轻生的人在千钧一发之间打消自杀的念头。原来马浦大桥上装了更人性化的设备，就是在围栏上面安装了2200颗会变换颜色的灯泡。当感应有人走进马浦大桥的时候，这条大桥就会变成心理学家，桥的围栏会投射出一些鼓励人心的句子，并且会播放声音，传递尊重生命价值的信息。比如说，你还好吧？你最近忙吗？要不要去看一场电影呢？好好的去泡个澡吧。这一些很简单和温馨的句子，提醒民众要享受生活中许多幸福的事情。或者是，如果你想找个人聊天，为什么不找我们呢？我们就是防止自杀中心等等这样的话。这座的桥除了有鼓励人心的话语之外，在桥的两边都有一些可爱小孩子的照片和图画，并且摆放了一些温馨的亲情雕塑。这一切让自杀的朋友看到之后，都可以重新去反思生命的价值。他们慢慢的会在其中感悟到生命的价值，以及放弃生命所带来的沉重代价。透过这一连串的方式， 首尔市政府成功地将这条青山之桥变为生命之桥，不但使这一条人行桥加添了生命力，更加发放了正能量，它让许多打算在这里自杀的人重燃斗志，让他们想到生命中还有许多宝贵的事情和人物。马浦大桥从此变得不一样，洗去了青山之桥的污名。亲爱的朋友，我们自己可能就是一条生命之桥呢。作为我们跟随尔撒麦西哈的儿女，我们有尊贵的身份，我们不但得着永生的盼望，在主里面得着真自由，脱去以前有罪的老我，今天的我已经不再一样。主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我们属他的儿女就是主的见证人，也是领人认识主尔撒的桥梁，使没有找到真理之路的人与我们一样得着新生命，过着充满喜乐和平安的人生。天经这本圣书上说道，主说，你们就是我的见证人，我所拣选的仆人，为要使你们知道并且相信我，又明白我就是那位。在我以前没有神明被造出来，在我以后也必没有，唯有我是主，除我以外并没有拯救者。我曾预告，我曾拯救，我曾说给你们听，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明。主说，你们是我的见证人，我就是真主，更古以来我就是那位，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的手，我要行事，谁能拦阻呢？求主常常提醒我们，要为主做生命之桥，将还没有找到真理之路的人领到这一条路上，带到主的面前，使他们同得属天的平安喜乐，同蒙主的拯救。也求主使用今天我讲到的信息，点亮你的生命，点亮他的生命，使你得着盼望，得着力量。愿主赐福于您。
这个轻生之桥呢很特别啊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动作，一个小小的一个行动，就影响到人的生命啊，这是极大有意义的。
对，没错，很不容易，特别是面对一个想要自杀的人，你即使拉他一把，让他知道你的生命还是有盼望的。那我发现呢，我们很多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
哦，什么毛病？
就会思想哈，不愿意付出的原因是觉得我哪有能力去改变别人的人生，甚至影响其他人的生命呢？但是我最近真的看到国外一段视频很有意思，他告诉我们，你可以，我可以，你我都可以影响
他人。哦，怎么样的视频呢？
嗯，就是一段三分钟左右吧，里面有很多角色，他们都做了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，原来会达到一个传承的效果。那第一个出场的第一个人呢，他就帮小孩捡起玩具，那他旁边的人看见呢，受感动，就帮忙捡起地上一个空瓶子，然后把它放进垃圾桶里。那第三个人看见也受感动，他就搀扶想要过马路的一位老人家，如此类推的，很简单的一个动作，像我们也能做到，做升降机的时候，你按着那个开门的键让人进来，人家就会觉得很窝心。因为我真的看到很多人一冲进升降机就站到最后面，不管那个门会不会关起来，不管外面的人能不能进来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路不拾遗，其实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社会可以很美好，关键是 我们每个人愿不愿意走出这一步。
对，的确我们想做一些伟大的事啊，其实我们从一点点开始做起，比如说我们能排队，这个就是很好的，比如说进电梯里面我们等一等人，或者是比如说我进那个商场的时候推那个门嘛，
对，
很多的时候你推了门然后就不管后边
了，就跑掉了，
对，然后那个门咚就撞回来了
我试过，真的。
所以呢有的时候呢，其实我现在就是这样习惯了，往前推一点，然后呢等后边人接着走下来，给就是等于交给他，不要那个门就弹回来了。
对，
所以呢我觉得一个点点的这个动作呢，其实是帮助人祝福人的。
没错，下面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《爱的目的地》，让我们在听诗歌的同时反思一下，你能为别人做什么。
终于看清过去很多委屈，为的是准备要遇见你，以为无路辛苦绕了一圈，才发现来到这里遇见你，不敢相信这是什么际遇，疑问渐渐变得清晰，你就是那原因，找到了前的崎岖，现在是感激，因为遇见你是我痛苦后的甜蜜，一切都值得有意义，成伤过的心是让我学习更懂得爱你，是等待今天的你，不再可惜失去了的过去，因为现在我有的更美丽，没有期待爱才显得意外，惊叹天的
每日经文选读。这位真主是我坚固的避难所，他使我的道路完美，他使我的脚像母鹿的蹄，又使我站稳在高处。
我们人一切的行动呢，是从内心开始的。如果你有心，任何的事都可以成就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把事情做好呢，真是需要有爱，需要有智慧的。
谈到这个智慧呢，让我联想到《天经真言》3:13-14，他说：“因为智慧的利润胜过银子的利润，智慧的收益胜过黄金的收益。”真的， 我经常呢会多上主呢给我不要冲动行事，不要冲口而出，要先思考再决定。因为小燕呢也算是一个急性子，
所以呢真是啊，我们要有智慧的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啊，而且呢我们真是需要有一种同理心。那么最近有一本书呢讲到呢这个同理心的重要，他说呢具有同理心的小孩呢不会霸道蛮横，能从事对社会有益的事，比如帮助他人，分担他人的痛苦等等，能接受别人，同情人，他所得到的回报呢将是无限的。
我发现呢特别是我们呢会着眼眼前那个回报，我今天帮了你，我期望你明天就能帮回我，有这个奢望的，有这个期望的，我明明帮助你，你为什么这次不管我呢？你忘恩负义。
刚才你所读的那个经文呢很有意思啊，那个回报呢不是用金钱来去衡量的，而是真正的那个超越那个金钱的那种价值是无限的。所以呢你追求什么样的一个回报呢，这真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那刚才我讲的那本书呢讲到说，有同理心的小孩呢不会因为插队而沾沾自喜，不会看到人家的风灾而幸灾乐祸，不会在别人丧子的伤口上撒盐，不会把挖苦别人当成风趣幽默，不会因自己受伤而去伤害别人，反之他们会体验体谅还有体察别人，能感同身受的从对方的角度出发，这些孩子能得到家人朋友社会及大众的喜爱，这比起单单有才有势或者学识渊博的人更受尊重。这就是刚才对你那段经文的一个很好的解释。
我突然联想到以前看过一部电视剧，那个妈妈教导孩子，哎呦你好厉害，你贪了人家小便宜，很聪明。我顿时想到这个画面，真的与你刚刚说的成功插队沾沾自喜有些关联。
对，你占了一点小便宜，可能你失去了大大的那个恩典呢。
这一类人占了世界人口的一半，
这一类人是一家之主，
这一类人72行的状元，
这一类人是孩子心中的英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他们有苦难言啊。
来，我们一起研究研究男人研究所。
你好，欢迎来到男人研究所，这是男性啊探索自我的地方。我是所长高文。在上一次的内容中呢，我向你介绍了男性旅程的最后一个阶段，折事阶段。整体的感觉呢，折事就是为你提供建议的好导师。于是啊，有人就开始提问了。那么这么说来呢，折事和专家的区别在哪儿呢？专家也可以给你建议，并且呢，他给的建议呢，更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。而且重要的是，在我们的文化里啊，我们的世界呢，是相当的推崇专家的。如果医生啊，断定了我们患了什么严重的症状，我们自然呢，会找第二个、第三个专家来寻求意见。那么商业机构呢，常常聘请顾问专家来制定策略，以求啊超越竞争的对手。那么找专家成为了我们的共同的假设。但我想说的是呢，折事与专家的分别，就好像啊，如同情人和工程师的分别那么大。专家呢，向我们保证，他能够把事情呢控制好，只要我们信任他，我们也能够把事情控制好，这就是我们喜欢专家的原因。当然了，请明白高文的意思，请教专家本身呢没有什么错。假设说我儿子心脏出毛病要动手术了，我会抢先呢去寻找全国最优秀最有权威的心脏科医生，但专家的贡献呢容易让我们把他们当作偶像一样的去崇拜，唯命是从。折事呢 则正好相反，哲士啊，是从多年的历练中累积了智慧。那么智慧呢，是他给人的重大的贡献之一。你听说过犹太民族历史中啊最伟大的一位君王所罗门吗？他的智慧之高啊，被称之为人类当中空前绝后的。同样的呢，哲士的智慧也是这样的。我希望你啊会有机会坐在真正的哲士面前，那么你就会知道啊，一位老练的人啊可以给你难以言表的教导。那不单呢只是智慧，也远不是专家的知识能够相比的。那是什么呢？就好像是经过了许多个冬天的风霜之后啊累积而成的分量。你能想象得到吗？著作《火海青年》的作者麦克林在谈到立志要活出丰盛的生命的时候呢，说过这么一句话：仍然有新的事物值得去爱，特别是如果同情也是一直爱的表达的话。好一段感人的话。活出丰盛生命的人，他们所拥有的内涵呢，是年轻人啊一辈子望尘莫及的，无论多聪明也不会学得到。他们的人生经验呢是财富，是一份重要的财富。你仔细观察呢，就会发现啊，真正的哲士在分享人生经验的时候呢，总是带着谦卑和温柔，那种亲切和慈祥。我相信呢，最贴切的形容词呢是同情。哲士呢是可以相伴你左右的，他不必像战士那样听候差遣，那么也不必像君王那样呢掌权治国。哲士呢会接纳你的本来面貌，接受你目前所处的情况，他有谅解的心肠，不存成见，也不害怕得失。如果他有所付出的话呢，总是仁慈慎重的付出。他凭着自觉啊，知道谁愿意倾听，谁无心的装载，所以呢他给人的忠告呢总是来得适当妥帖，能针对对象。他不会呢对你不需要知道的东西来烦扰你，不会呢拿你担当不起的东西来叫你承受。即使啊他看到你还没有克服的缺点，也不会叫你暴露出缺点来，以免呢令你难堪，因为他既有智慧又有同情心，这就是哲士。你想当一名富有同情心的哲士吗？你想寻求智慧吗？我们可以一起努力。这就是今天啊高文和你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话呢，不妨给我发条短信，男人研究所和你下次时间再见。
真主是我们的避难所，
是我们的力量，
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得到的帮助。恩典与真理，
我觉得做男人不容易，做好男人更不容易。
我觉得做女人也不容易，做好女人，做被人称赞的女人更不容易。
对，所以要加倍的努力啊，因为这个当中讲到这个哲士啊，作为一个男人，不单是一个妻子的丈夫，不单是一个小孩的父亲，更是一个哲士，也就是有智慧，有同情心啊。的确，在人生当中真是需要有一个智慧，怎么样去自己有一个提升，也更是跟自己的家人，特别自己的儿子女儿一起来成长啊。那我看到有一个学校呢，它的这个标志啊，就是它自己的价值观啊，它的三个方面就是 Do your best, show respect, make a difference, 就是做最好的，然后呢就是同情心，同理心，第三个 make a difference 怎么讲中文，
分别为胜，我觉得是
就是做一个有特别的啊那的确作为父亲呢，作为一个哲士呢，也真是让自己的孩子呢做最好的，也有同情心的，也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小孩，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
作为父亲呢，同时也能效法上主的那份爱，就像刚刚那首诗歌以爱为翅膀，我真觉得呢，爱我们的上主，他的爱就好像奇妙的翅膀，往往呢都会带领我们穿越黑暗，跨越重重的难关，特别是在绝境当中。作为父亲的，如果看到你的孩子在学习上，或者他毕业了在社会工作遇到一些困难，你愿不愿意带领他一起去跨越这个难处呢？
让我们一起来仰望我们的主，因为主尔撒不单要拯救我们的生命，更是给我们极大的恩典。如果你没有真正的经历到呢，可以向主来读阿，当你存着真诚的心来读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能够经历到。也希望你能跟我们随时的联系，我们有几种的方式能够彼此的互动。
你可以透过电邮良友拼音四 at 良友拼音点 net， 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，手机号码是13229966，122前面请注明恩典两字。
对，你也可以写信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，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，彼此的鼓励，我们真是能够在这个当中经历主给我们的恩典。好了，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，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小燕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。 Tosti， 我们下回再见。
下回再见。